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认识一下中医古时候的书籍，叫做《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素问，一个是灵书。素问的部分大致上是以中医的理论以及一些养生修行或者说道家的学术系统的理论为主的这样一部书，分为81篇。另外灵书的部分也分为81篇，大致上是以中医学上的针灸、经络、穴道为主要的内容。所以《黄帝内经》有关灵书的部分又特别称之为针经，因为它是以针灸的经络穴道为主。那么现在来看一下《黄帝内经·素问》里头提到了一段事情，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他说古时候的医生啊，看病或者说教学徒是要老师找学生，或者说师父找徒弟，所以他认为这个徒弟能够当，就是能够当医生的，他才来教他。所以他这里有这么一句话，这是在第4篇的《金匮真言论》，他讲：“善为脉者，仅察5脏6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此凶之计，藏之心意，核心于经。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这里讲的非其人勿教，就是说不是一个真正有德性的学生不教他，非其真勿授，讲的呢却一定要是真的。这个非常符合实事求是的真，非常符合人善有德才能够教。所以古人找学生或者说老师教徒弟都是择徒而教，或者说师父找徒弟的。例如扁鹊，当时在《史记》里头记载，扁鹊呢，他因为视长桑君非常的周到，长桑君在观察了扁鹊10几年之后，发现这个人，也就是说孺子可教也，认为这小子行，所以呢就教了他，就把秘方等等，还有甚至于给了他一个处方，让他吃了以后就能见原意方人，就可以看着，就可以透视人体，以至于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医生。那么《史记》里头记载的，像扁鹊可以看得到齐桓公，好，或者叫齐桓侯，他的身体上的一些个病症，例如病已入什么地方，例如病已入血脉，或病已入肌肉肠胃，病已入筋，或者是病已入骨等等呢，以至于呢就把这个病呢都说出来了。可是齐桓侯因为不听扁鹊所说，以至于后来得病死掉。那么再看一看《黄帝内经》里头对于这个在第5篇《黄帝内经》第5篇，素问的第5篇《阴阳应象大论》。那么这一篇里头呢也提到了人啊，他提到人因人而来治病，或者因病而来治疗，怎么样做呢？他说人啊，他说年40啊，人已经到了40岁的时候呢，年40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古人啊到了40岁，还记得吗？在《黄帝内经》的第1篇称之为《上古天真论》里头， 曾经记载过，古人呢，他说上古之人啊，皆度春秋百岁而动作不衰，今人年五十而动作已衰。这里呢，就是第五篇的《阴阳印象大论》里头就讲，他说人啊，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那个时候阴气已经只剩下一半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起居衰矣，起居就已经开始啊，起啊动啊都不行了。年五十呢，体重身体就开始越来越肥胖，越来越重，体重耳目不聪矣，就是眼睛耳朵都已经开始越来越退化。年六十，阴痿气大衰，这个时候阴已经痿了，刚才四十的时候阴气已经只剩下一半了，现在到了六十呢，阴痿了，已经都几乎啊，阴气已经痿掉了，气大衰，气已经都衰了。九窍不利，九窍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啊，这个面孔的啊，还有就是身上的这样子九个窍，九窍不利，下虚上实，上面比较盛，下面呢比较虚。那么这个时候呢，涕泣俱出矣，这个时候流鼻涕呀、眼泪呀，通通都这样的一起乱出。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道的人，就知之者强，知道这个的人呢，那么人呢身体就还能够强盛，可是不知道的呢，那么就只好衰老了。看看古人讲求养生，假如说不养生的话，就会有四十岁而怎么样，五十岁而怎样，六十岁，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老了。所以古人讲人啊，这个古来啊，自古七十怎么样，这个啊，七十者啊，都已经衰矣，就已经少了啊，所以古来稀啊，七十古来稀。那么这个就是讲人大部分在六十几岁的时候已经衰老到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其实在上古天真论里头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认为人呢，他们因为道德渐渐的衰败，以至于就会有那样子的情况。那么在《黄帝内经》第十四篇《汤易老理论》里头也有提到，那个时候呢，他说中古之人已经道德稍衰，邪气实至，那么这个时候呢，吃那个药啊或酒啊，已经就啊，就只是因为道德稍衰，所以还可以治。到了今世之人呢，就开始已经避其毒药，攻其中啊。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毒药来治他的病呢，这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好了，讲到这里呢，那么当医生的责任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要替人治病，替人治病，他就要知道刚才所讲的，年四十阴气已经开始只剩一半了，到了五十的时候呢，已经就开始体重耳目不聪了，等等，他要知道这些，所以呢，他就开始要来治这些病。他治病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子，就是要懂得气的逆顺啊，就是懂得气到底现在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在《阴阳印象大论》里头提到，他说：“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以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之笔，以表之理。”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为得过，用之不殆。什么意思啊？他就是知道啊，会善用针，其实善用针就是善会治疗的这个医生，也就是好的医生呢，他是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他治病的时候不是说你哪里病就治哪里，而是也许在这个地方有病，他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病，治这个地方。从阴引阳，从阳引阴，或者呢，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他是这样子左右上下互治的，不像一般的啊比较差一点的医生呢，他是哪里病就治哪里。啊，你有胃病，给你个胃药；等到你说，哎，我有心脏病，啊，又给一个心脏药；你有脾病，就再加一个脾的药，就这些药互相之间的作用，你知不知道呢？啊，那么古时候他不是的，他善用针者，他知道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因此你看古时候的 《黄帝内经》这本书里头也只有13个处方。等到比较晚一点，到了东汉时代的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只有113个处方。也就是说，他们用的处方，而且每一个处方用的药都非常的少。例如张仲景的药方子，大概像桂枝汤5个药，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桂枝芍药；麻黄汤4个药，麻黄、杏仁、这个桂枝和甘草，就只有几个药就已经可以治病了。可是等到再后头，就是到了唐朝或者宋朝以后的处方，就用药越来越多，那么药的方名字也越来越多，一直到了明朝朱棣先生集的一个叫普济方，普济方呢就有10几20本书了，已经是相当大部头的了，而且里头的处方呢也已经多到不得了了。那么古时候的医生在这个阴阳印象大论里面又讲，他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他察色也好，就是看你的颜色，看你的气色，还有按脉呢，他都是先别阴阳，审清浊，把阴跟阳搞清楚，清跟浊弄清楚，然后呢而治不分，而治不分就知道他的各到底病在哪个地方。试喘息听阴声而知所苦，就是他只要听一听看一看，他就知道你苦在哪里了。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他只要看看你大概的一种阴阳气有没有平衡，权衡规矩就是看他有没有平衡，以至于呢就知道病在哪个地方。按尺寸观浮沉华色而知病啊所生，他就知道病生在哪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诊好了。你看古人治病，他是因为人啊的状况而来治病的。那么再来看看呢，像林书经，林书就是黄帝内经的另外一部分，叫做林书，林书也就是针经，针经里头讲到，例如刺啊扎针治人的时候，不管是这个人他的身份与地位，他们都认为应该是都是一样的，来好好的给他看，要用神治病。可是呢他又要分，那么治疗地位高的人跟治疗地位低的人，他用针的方法会不同，虽然说都是一样的好好的用神去看病，但是却也一定要注意怎样用针。例如在林书经的第9篇叫做中始论，林书经的第9篇叫中始论，这个里面他讲到刺肥人者，就是刺那个胖子啊，刺肥人者以秋冬之期，刺瘦人者以春夏之期，这什么意思啊？春夏和秋冬啊是讲扎针的深浅。那么中始篇啊，就是这个林书第9篇中始论里头讲，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春的气啊在毛，夏气呢，夏天的气呢是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在就肌肉分肉之间，冬气在筋骨。刺指病时，就是刺这个病的时候呢，各以其时为期，就是刺的时候，假如春天夏天呢要刺的比较浅，秋天冬天呢要刺的比较深，因为春天夏天在皮毛，那么秋天冬天呢是在分肉或者是在筋骨，所以他说刺肥人者以秋冬之期，也就是说刺肥人呢要扎得深啊，要扎针要扎得深，那么刺瘦人者呢以春夏之期，也就是扎针要扎得浅，就这个意思。那么再来看林书第6篇，林书第6篇叫做瘦腰刚瘦啊，瘦腰刚瘦论，那么这里面皇帝他问了几个东西，他说啊，刺什么，例如刺3遍啊，刺什么营卫寒痹啊，这些东西啊。那么他其中他说刺寒痹内热，寒痹 我们讲病就是血脉不通以至于痛，所以中医古时候有一种讲法叫做通者不痛，痛者不通，就是说我们身体这个地方痛了，痛的话一定是血脉不通了，那假如说通了的话呢就不痛了，所以叫通者不痛，痛者不通，那么这个就是痹。痹呢古时候分为风寒湿三痹，风痹呢它会跑动的，所以又叫做行痹，寒痹是会痛的，所以又叫做痛痹，湿痹是重浊，是会重重的，好像整个东西被附着的样子，所以重浊，因此呢讲湿痹叫做浊痹。那么他说刺寒痹内热该怎么办呢？伯高也是当时皇帝的一位能够跟皇帝对答医学的材料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伯高就答曰：刺布衣者以火淬之。布衣就是什么呢？布衣就是老百姓，他们啊，古时候的穿衣服能够分得出这个人的身份，或者说因为你的身份而你只准穿这种衣服，穿那种衣服，或者说穿美服，或者穿比较这个就是布的啊，穿布衣。他说：“刺布衣者，以火来淬之；刺大人者，大人就是做官的；刺大人者呢，以药运之，用药来运他。这个用药，用什么药的来运呢？”这一种这个地方也是《黄帝内经》十三方其中的一个。记得有一次在这个节目里头曾经讲过《内经》十三方，也提到过这个处方。那么今天把这个处方再讲一次。那么伯高就说用醇酒，就是用好酒啊，20斤蜀椒，蜀椒就是川椒，就是四川那个地方出的那种叫花椒的东西。蜀椒1斤，那个1升啊，那么干姜1斤，桂心1斤，也都是，也就是说，蜀椒、干姜和桂心的这几种呢，都是非常热的药。这几个很热的药，然后呢，再用醇酒20斤呢，来把它给怎么样呢？他说，把刚才讲的这个桂枝的这些东西呢，啊，这些个药呢，把它给咬一咬。啊，把它咬碎了。古时候没有磨碎的这种工具，所以用咬的，咬一咬呢，然后放到这个酒里头，自酒中把它给放在酒里面，用棉絮1斤，拿棉絮啊，就是做被窝用的那个棉絮1斤呢，还有细白布4丈，怎么样呢？把它们一起都放在酒里面去泡，然后泡了以后呢，置酒马齿温中，把这个酒放在马齿温，马齿温就是马的啊，就是马的大便，马呢，它吃的东西以后啊，那个它吃的是草，草这个东西不能够完全被消化，所以都被马，因为它咬过了以后，那个草呢都已经碎了，拉出来的大便，那个大便里面都是草啊，都是这个都是纤维啊，置马齿温中，盖封涂，用盖把它给，把那就是放在这个缸子里面，然后盖上去，然后呢外面用泥巴把它给封掉啊。盖封涂，勿使泄，不要让它的气跑掉了。5天5夜以后，把这个布跟棉絮都拿出来，拿出来干什么？去晒。晒干了以后呢，再把这个棉絮跟这个布再放进去，继续的再浸。浸了以后呢，每次必淬几日，就是说浸过了以后再拿出来晒。晒完了以后，啊，晒干了以后再把它放进去，就这样做好几次以后呢，那么。再把这个渣仔啊等等啊，就渣子啊等等，那么用这个布把它给包起来啊，包起来，这然后呢再把它给用桑炭火把它给烧烤，烧烤以后是热的，热的以后呢再来运这个什么，运这个人的有病痛的这个地方，这就叫做运法。那么用这种运的方式呢，那么就可以啊，就像运烫斗、熨斗一样，这样子来熨。熨了以后，这个人就会出汗，出了汗呢，然后再用毛巾把这个擦干这个汗。那么这样子一直熨，熨多少次呢？熨30遍而止，就是说来啊好多次、好多次以后，那么才是。那么这个时候，那么这个病呢，就是说这种痛痹内热啊，就是寒痹内热就可以被治了。那么这个是治疗这种所谓的大人和布衣啊，用这样子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例如在 《黄帝内经·灵枢》里头也曾经讲过，治疗布衣匹夫啊，布衣就是这个啊，布衣匹夫就是老百姓。那么治王公大人怎样治疗的方法？例如他这个根结篇啊，就根结论里头提到，他说人啊，他的气啊，他的气呢是这样子，一天呢他的气要循环身体50次，所以一日一夜50营，一营五脏之精，就是这个气呢是走那么多。那么假如说不应数，就是他的不是走50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有病了。然后他下头就讲啊，这个50动而不一带着，就是讲着摸脉呢，假如说跳动50次而不会停一次的，那么这个是正常人。假如说不满40动而会停一下的，那么这种就是有病了。那么再来呢，就继续下来，他就讲到，他说啊，人的身体有逆顺肥瘦，有骨节大小，肉之间脆等等。因为你的身体的骨头的大小，肉的啊皮肤肉的坚硬或者是比较脆弱等等，皮有厚薄，血有清浊，气有滑涩等等。那么这样子我们该怎么样治？那另外呢，有一些人该怎么治，他就这样问这些。那么当时的这个皇帝他就说啊，他说像刚才所问的这些皆不以匹夫之事，可是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像我的大臣啊，我的这些这个什么这些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这些人叫做王公大人，那么他们呢平常都是怎么样，平常血食，吃肉吃荤，或者说身体也比较柔弱比较柔脆，那么他的这个肌肉比较软弱，那这样子的人我们该怎么样给他刺呢？结果岐伯，也就是当时皇帝的啊，做大概太医之类的医官之类的，他就讲高粱熟货之味何可同也，就有的人吃高粱的，吃好食的，另外一些呢是吃普通一般杂粮杂食的，他们当然是不一样，气滑。那么他说的扎针的时候，气滑则出疾，气涩则出迟，就是说他的气啊是滑的，是流利的，那么这扎针的时候呢，就扎下去就赶快的出针。那么气涩呢，那么扎了针以后呢，要扎的深一点，慢慢的才出针。气汗则针小而入浅，他的气呢假如说是汗强的，那么扎针要小而浅等等。那么用这些刺布衣者，就是刺布衣也就是刺老百姓呢，深而留之，就是扎这个老百姓的话，我们扎针扎的深一点，而且留的时间长一点。那假如说刺大人者，假如刺这种就是公务员，或者说我的这些大臣们，那怎么办呢？委以徐之，就是要轻轻的扎进去，慢慢的抽出针来，就是要怎么样，要很尖头慢一点，要很柔软的来针刺。此皆因其气彪悍华丽也，就是因为扎针呢是根据他的不同的情况而扎这个针。那么今天讲扎针的部分讲到这个地方，或者讲针黄帝内经啊的这个部分讲到这里。
哎，中医师你好哈，我想请教一下哈，你认为说一个好的中医师哈，他除了帮这个病人把脉啊、治疗、开药方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注意哪一些方面呢？
我是觉得应该要有的时候对于这个病人的心理要非常的注意。刚好我手边呢带了一本这个叫做《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呢是唐朝的孙思邈所写的。他在第一，就是这个卷第一啊，就是卷一，两个文章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大医习业》，一个是《大医精诚》。《大医精诚》这个地方呢，他写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们来看看啊。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这里面就可以了解了，他是怎么样呢？除了医生自己本身的这个就是 安神定智无欲无求以外呢，还得真的要有这种大慈大悲的那种，像有点像菩萨一样的那样的心情。哎，对了，除了这以外呢，他说啊，他说有要是有这个极恶来求救者，就是有患啊、有生病的要来求救的，不管他的贫富贵贱，不管他的漂亮或者长得老或长得年轻，或者是怎么，或者甚至于是自己的怨亲善友啊等等东西，那你不管怎么，通通要看成是一样的，不可以把它给就是有两样的看法。不管他有钱，不管他没钱，不管他是你的亲人或者你的仇人，你都一样。至于爱命呢，他说人畜一也，我们对于命来说，不管是人也好，畜生也好，我们都是一概的啊，都一样的这样子的看待。并且呢，他在这个大医精诚这个这一篇文章里头还有一段，他说不得视己之所长，不能够因为这个医生啊，他看病看得很棒啊，视己之所长，专心精略财物，就专门就是跟你收很多很多的
诊金。
例如有一个小说，是我记得是金庸写的小说，里头呢有一个医生是非常有名的，叫做青牛，他怎么样呢？他就是视己之所长啊，虽然他不精略财务，但是呢，他一定要是他们名教的，他才给他看病，这就是不，
这样也
就是不正确的啊。那么，但作救苦之心与民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就是说，假如你能够啊，在就是说在给人看病的当中，你是真的有那种恻隐之心的话，那么不管怎么，冥冥之中你也会受到很多的保佑的。
所以说这个医生真的是要心地上自己首先要很善良，然后像菩萨心肠一样这样子就
对，要有那种恻隐之心。
那至于对病患方面呢，病患方面的心理上是不是也要有哪些建设呢？
病患也是一样，我在我的行医当中我是这样子，病人呢、他们常常都是有苦才来找你的，
对对，
但是他看到我以后，他总觉得哎，你为什么每天都是那么快乐的，因为我对着病人我是绝对没有那种愁眉苦脸，一定是笑嘻嘻的，因为你医生自己本身的一种焕发出来的一种很自在的那种情呢，那么病人他就不会觉得好像这个病没救了，否则你这个医生每天就是这样子啊，皱这个眉头，然后撇这个脸，那这样的话病人受这个影响，他都会觉得到底我这个病有救还没救啊，那就不行了。所以我想当医生应该要有这种正面的一种这个态度，对病人比较好一点。
对，所以病人好像也是要心情放轻松一点哈，
是的，
跟医师一样，然后放轻松一点，很多毛病可能至少心理上好，然后病痛也会少一点。
其实只要心地好，
心地好，
那好了。
对对对。
好，每天笑口常开的。
对对对，很好很好。好，谢谢胡医师。
谢谢。